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建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69面，隐山。别名三毒无畏。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观世音菩萨呢，他证得耳根圆通以后，升起这个广大的利益他的妙用。那么这个耳根法门呢，在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一般的说法叫做观音法门。那么这个法门在目前的修行当中是可以说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契合我们娑婆世界的根基了。那么这样的一个修学呢，藕益大师呢用四个字呢来做一个总持，就说整个观音法门它的重点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慈悲感应这四个字。这个慈呢就是以乐啊，它可以给我们啊种种的身心上的安乐。那么这个悲呢是拔苦啊，拔出我们身心的痛苦。所以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所追求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拔苦以乐的这样的效果。那么这当中应该怎么做到呢？就是要透过感应的力量啊，感应的力量。那么这个感应的力量的产生啊，在藕益大师的注解当中呢，它是分成了四修跟理观啊两种的差别。我们刚开始是透过四修啊，就是身口意三业的加行啊，包括我们对啊观世音菩萨深夜的礼拜啊，口业的称念，乃至意业的这种皈依观想。那么这种身口意的所谓的相应呢，我们去感应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力啊，所以这个地方的四修它所感应的是一种外在的佛力，外在的佛力的加倍。那么这个理观就不是这个意思了。理观呢，就是在我们在称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啊，不是只是一种皈依的心而已，要升起一种观照力。我们要回光返照，能闻是谁？当我们听到观世音菩萨的音声的时候，我们要观想说那是谁在听这个音声，那么我们的心就停留在这个闻啊，藕益大师说啊，但闻而已啊，外不随身尘所转，内不随耳识所扰。那么这个时候在听闻的过程当中保持不迷不取不动，我们说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真如本性是无所不在的，藕益大师说啊，说前妄即真呢。其实真在哪里呢？真实的心性就在妄相当中。但是因为我们平常心就是一念的妄动，结果被妄相所转，所以我们要把真实的心性找到呢，就是你不要乱动。我想这个妄想最怕就是你一不动他就怕你了，因为他是希望相，希望相你要对他不执取不乱动他就消失掉。所以楞严经他的破妄显真，他不是说啊去对治什么，不是，他基本上认为真实的心性就在希望的相中，你只要不随妄转，那么心性就开显出来。所以这个理观的这部分的感应道交呢，是感应我们内在的自信的慈悲心。 我们称信本具的慈悲的功德。好，所以说这个世修他所破除的是四障，使令我们成就一时的安乐。那么理观呢，所破除的是理障，那使令我们成就究竟的圆满的解脱了。好，所以这个观音法门，其实在楞严经的25圆通啊，看这个本经的经文啊，释迦牟尼佛是把它当重点一样，它是整个不管是它的因跟果啊，是比较完整开显的啊，它是把这个当做整个本经的修学重点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隐山的别名三毒无畏。那么这一段呢，是等于是说明这个啊，这个14种无所谓的功德啊，其中的三种啊，就是远离三毒啊，贪嗔痴的三毒。那么使令我们呢，内心呢，面对三毒的时候呢，能够无所不畏啊，这个是修习观音法门产生的效果。我们看经文。久者心闻离尘，色所不解，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那么这以下的经文在古德的注解当中呢，都是分成了自行跟化他这两段来说明。在自行这一部分又分成了体性跟作用啊。心闻离尘啊，这个是自行这部分的体性。那么心闻呢，就是我们依止反闻造性的功夫呢，那么能够成就离尘啊，脱离这一切色尘的系缚。也就是说呢，心闻啊是一种因地的修学，离尘是一个果地上的啊功德的啊。心闻离尘呢，它就是指的我们在修观音法门当中所证得的理性啊，能够啊脱离这一切的六尘的障碍啊，发明我们一念的清净的本性。这个是讲到我们在自修方面所证得的理性。那么它有什么妙用呢？色所不解。这个色呢，指的是一切的六尘的境界啊，就是当我们功夫成就以后呢，这六尘就不再劫夺我们心中的功德啊，就是色所不劫啊，这个包括提包括用，这个都是一种自行的功德。这一项我们看化他的功德。那么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自行功德，它有什么作用呢？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所以它能够使令我们这种多淫的众生远离贪欲啊。这个多淫，藕益大师的意思不是指男女的这部分而已啊，是包括对一切六尘的贪爱都叫做淫啊。那么一切贪爱当然都是以攀缘心为本啊。那么我们既然不随外在的六尘所转啊，开始反闻闻自性的时候，那么当然这一切的贪爱的烦恼自然消失掉。这个是观音法门的第一个啊产生的内心的功德。看第二个。实者纯因无尘，根尽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啊。那么这部分也是分成自行跟化他。自行方面呢，也是分成体跟用啊。先看题，纯因无尘，根尽圆融。那么这个纯因无尘呢，就是说当我们内心脱离的这个根尘的执取啊，安住在这种圆因的妙性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啊六根对六尘啊，就没有所谓人所的障碍了啊，就圆融无碍啊，没有人所的障碍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人所双亡的一种离诸对待的理性呢，有什么作用呢？无对所对啊，他这个时候我们的六根身体了别的时候呢，已经没有所谓的能对跟所对 啊，人对的六根，手对的六尘，唯是一心啊。那么从这样的自利功德有什么作用呢？能令一切愤恨众生离诸嗔恚啊。这个嗔恚主要的根源是一种人我的对立，我相人相的对立啊。所以当我们一个世界上啊很强调个人主义的时候，那我们的嗔心就开始活动。你看我们小时候整个社会是很强调团体主义，团体主义的时候个人的意识比较没那么强烈，所以那个时候的嗔心比较薄弱啊。所以这个嗔恚呢是以这个对立来当它的根源的啊。习者消沉闲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沌性障诸阿颠伽永离痴暗。那么这部分的自行的功德的体呢，是消沉闲明啊，就是我们通过耳根圆通的四修跟理观呢，来消除我们所言的妄尘啊，恢复我们本性的智慧的光明。那么这样的一个理性呢，这种光明的理性有什么作用呢？能够使令我们众生啊，这个法界啊，这个是外在的依报，身心是一个内在的正报啊，这是我们一正二报呢，就像琉璃的珠宝一样啊，能够内外明澈啊，了了分明而无所障碍。那么这段是讲到这个观音法门所成就的自行的功德，这一下说明利他。那么因为这样的光明智慧呢，使令这种昏迷暗顿的这种性障啊，这个性障就是那种啊障碍我们自信的这种啊这种暗顿的这种以暗顿为这个障啊。那么这种性障呢，这种阿颠伽，阿颠伽就是没有善心的、啊、这内心的邪知邪见啊，波无因果啊，他很难升起善心的、啊、叫阿颠伽。能够远离心中的疑痴跟暗顿，因为你这个修观音法门，你的内心有光明啊，有光明你当然就不会有黑暗啊。那么这一段的习灭贪嗔痴呢，藕益大师的意思就是说叫自行功成啊，化他有本，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一个人去一念观世音菩萨，哎，你的贪嗔痴会淡薄呢？因为观世音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他在这一部分有这一部分的功德，所以你跟他的这个功德一接触的时候，他会对你一种启发的作用。比方说我们今天我们意念关公，哎，你一想到关公的时候，哎，你就会产生一种忠义参天的功德出现，对不对？比方说我们意念张飞，哎，我们就产生勇猛坚定的这种功德。比方说我们今天去意念唱功师父，我们就会内心当中会产生一种啊智慧善巧的功德。我们去意念海公长老，我们就产生慈悲厚道的功德。一个菩萨他在因地当中有这样的功德的时候，那么使令众生跟他接触的时候，对这个众生来说会有启发的作用，有启发的作用。这个就是说你在自行功成的时候，你化他就有这个根本。我们过去啊曾经问唱功师一个问题，说是我们要怎么样啊才能够广结善缘，菩萨要广结善缘，你看很多的菩萨他的人缘很好。唱功师回答得很妙，唱功师说啊，要广结善缘啊，你在佛堂里面好好的拜佛念佛就是广结善缘。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听不是很懂啊，但是慢慢慢慢的哦，因为你内心当中好好的用功念佛忆佛念佛，你开显你自信的功德啊，自行有本啊，自行功成化他有本， 你未来的利他就是从这个时候积极准备，再做一个积极的思想准备嘛。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广结善缘不是向外追求的，你内心当中烦恼淡薄了，你很自然的发起广大的愿望，你就能够跟众生结缘嘛。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呢，所以我们看菩萨利众生啊，你看他前面的半段一定是他自修的功德，所以才有后面的结果。所以这段经文的解读就是说啊，藕益大师告诉我们怎么解读呢，就是自行功成，所以化他有本啊，就菩萨所有对众生的加持力都在因力的时候，他有这部分的功德，所以对众生呢产生这样的一种连带的启化的作用啊，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隐士的别名二求无畏啊，这个也是十事无所畏的两种的无所畏。这个二求呢，是指的众生呢要祈求男子或者祈求女子啊，对这个生命当中有这两种的祈求。那么菩萨呢，你意念观世音菩萨呢，菩萨能够满你的愿啊，而使令你能够在这两个部分能够无所畏惧。看经文。十二者容行复闻，不动道场，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为神诸佛如来，各个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难者，但生福德智慧之难。啊，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在理解这部分呢，也是这个道理啊，自行功成，化他有本。先看看观世音菩萨凭什么能够使令我们啊升起这个福德智慧之难呢？他因地是怎么修行的？好，容行复闻，不动道场，这个是讲他因地所证的理性。那么容行就是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是念念呢、啊、是消融四大之行。我们讲他是啊远离沉静啊背沉啊复闻等于是和觉。他不但是远离四大之行啊，他也不是安住在偏空，他能够念念的恢复我们本具的文性啊，念念去开显本具的文性，所以使令他内心当中安住在这种不生不灭的理性。这个不动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就是他在因地所证的理性啊，是一种背沉和觉，而且是一种不迷不取不动的一个理性。那么这样的理性有什么好处呢？摄入世间，不坏世界。菩萨以大悲的愿力啊，到十方世界去随类化身的时候啊，他不坏世间的假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菩萨从空诸假的时候是不坏假象啊，所以说呢，不坏假象有什么样的妙用呢？第一个妙用，他能够普遍在十方的佛土当中呢，供养微尘数的诸佛来修习福德之量，他能够供佛。佛菩萨啊，佛陀在那个地方说法，菩萨现身了、啊，用无量的珍宝来供养佛陀，那么积极广大的福德之量，这是第一种妙用。第二个，各个佛边为法王子，他能够示现做佛的大弟子，来辅助佛陀弘扬佛法，来修学智慧。前面这一段是修学福德，这一段是修学智慧。那么这部分讲到自行功成的，就是菩萨因为安住在不生不灭的理性，所以在广大的世间当中修习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以这个来做自行的根本。那么他有这样的根本有什么好处呢？他就能够使令法界当中的无止众生，那么他心中祈求能够生一个男孩子，他就意念观世音菩萨，礼拜观世音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因地有这样殊胜的功德啊，所以他就能够产生啊加持力，使令这个祈求的众生呢产生福德智慧的男子出来。这个我们就叫感应道教了。你菩萨你要能够保证对众的加持力，你要先成就这个功德，然后把这个功德呢把它放在这个名号当中，那么众生跟这个名号一接触的时候，啪，感应道交， 然后你得到那种大慈悲的加持力，求难得难，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第十三啊，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力大严净，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唯成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私，能令法界无止众生欲求你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理。首先我们看，要看菩萨的加持力之前呢、先看他的自修的根本，他的因地是怎么修的。说是六根圆通，明照无二。那么菩萨在面对外在的声音的时候呢，他是以反闻造性的功夫呢来通达根性，所以使令呢六根互用啊，这个圆通呢就是他六根已经互相的无障碍的来交互作用，所以使令这个人民根所造是无二的啊。人民当然指的是根啊，所造之尘啊，就根尘为是一心，所以那内心当中能够含立十方世界。那么他在面对十方世界的时候呢，他有两种的功德产生。第一个，力大严净，他对一切的法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啊。那么虽然了了分明，又能够安住在空如来藏，又空空荡荡，没有任何的妄想。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从下文的加持力来看，它重点在空如来藏。空如来藏啊，一个人证得空性的特色就是调罗善顺，他的心性调罗善，因为他没有我执我见啊。那么这个跟对一个生理众啊是有加持力的啊。那么因为以空如来藏为事体呢，它有什么妙用呢？就能够承顺十方，唯成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私。所以他就能够去啊承受顺从十方诸佛的这个秘密法门啊。秘密法门指的是一佛乘的啊圆顿的教法，简单的说就是了知啊法界为是一心。好，那么对于这个法界为是一心的教法，能够受领无私啊，能够受持领到心中啊永不忘失。那么到这个地方都是菩萨的啊自行的功德。那菩萨能够证得空如来藏，当然都能够去非常的调柔善顺，能够领受这一切的教法啊。那么因为这样的柔顺的关系呢，他能够使令法界无止你的没有你止的众生想要欲求你者呢，就产生这个外表端正而且具足福德之相，而内心是柔和善顺啊，这种有德行的使令众人爱敬的啊，一方面是有相，一方面有柔顺之德之理啊。那么这个地方啊的经文的解读跟前面是一样，也是自行功成，化他有本啊。这个地方当然比较偏重在啊求难得难，求你得你啊。你看这个藕益大师的传记啊，藕益大师他说啊，他父母亲在30岁的时候啊都没有生小孩。那当然在古时社会是很严重的啊，这个没有传宗接代。那么他父亲怎么办呢？他父亲持大悲咒。持大悲咒以后啊，后来就他父亲就会做一个梦，梦到观世音菩萨现出白衣的那个身像啊，送给他父亲一个儿子。没多久他的母亲就生出藕益大师。所以藕益大师在那个持大悲咒的化愿文里面，他说我本养成咒力身，他说我的出生啊就是大悲咒的功德把我创造出来，我本养成咒力身啊。那么就在大悲咒为什么能够创造这种功德呢？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内心有这种啊这种求难求你的这种功德力啊，那把这功德力咒怨在这个咒当中啊，这部分我们待会会讲到啊。那么有这个咒的这种加持力，我们去意念咒语的时候啊，集众生心投大觉海，那就把这个功德开显出来。这个佛菩萨的功德为什么能够跟我们受用啊？这个观念我们讲一下哈。佛菩萨的功德有两部分的，有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他的智慧的善根， 包括他的菩提心，包括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种善根，他的无贪、无嗔、无痴种种善根。那么这个善根这一部分是完全是佛菩萨自受用的，他不能送给我们。智慧的善根是不能够互相受受的。但是菩萨的福德之量，他那个善业力啊，他能够让你求难得难，求你得你，他能够以无量的珍宝，这个福德这部分是可以互相受受的，是这个意思。所以菩萨能够让众生所求如愿，这个跟他因地是有关系的。我当然这个地方偶一大师的解释有更深层，偶一大师说呢，这个求男 求女啊，有事有理，从事相来说呢，我们一般，说是果报的男女啊，但是从理上来说是法门中的男女。什么叫法门中男女呢？就是前十恶智定慧恶门，就是你向观世菩萨求智慧，前智就是承办种种的事业，就叫男；十智呢，就是一种顺从义理，叫做女。那么禅定是比较一种极静的，它也是属于女众。智慧是一种，比较属于波动性的，是属于男众。所以他说这个地方啊，这个从理观来说呢，我们修耳根言动啊，念念开显自性的功德，也能够开显，前十恶智定慧恶门两种法门中的男女，也可以这样理解的。看第五课，云无劫名持名无畏，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前面的十四无所畏，那么以这个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夜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个不同。那么这个最后一个无所谓呢，就是说，在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这个世界，这当中呢有一百亿个日夜，当然这个地方也包括一百亿个须弥山，也包括一百亿个四大部洲。那这当中呢，有居住在这个世间上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等觉菩萨，这个法王子，有多少呢？有六十二个恒河沙数，这么多的法王子。那么这个法王子，这么多的法王子是遍布在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呢，它有各有各不同的修法。修法指的是他的一个自行的功德，那么垂范是他化他，他有他各式各样的垂是魔幻世界的这种教化众生的善巧，各有各有不同。那么他们在随顺众生的根基啊，在产生善巧方便智慧是各个不同的。这个地方是讲先列出六十二恒河沙数的这个法王子啊，这种自行化他的功德啊，再加以说明。由我所得圆通本根花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以彼供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以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那么前面是列出娑婆世界里面的所有的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这么多，这以下呢，把这个菩萨的这个名号呢，做一个比况比况。说我这个观世音菩萨呢，由于我因地的时候证得圆通本根，依止耳根啊，而证得这个圆通常，这种圆通的本根。所以我启发出我内心当中耳门当中的闻性，所以使令我的身心世界有什么样的功德呢？在内心当中呢，能够微妙含容，我能够相应于无量众生的内心的祈求，能够恒顺众生的根基跟他的希望，这个指的是菩萨的内心的状态。那么菩萨的色身能够作遍法界啊，能够相应十法的十方世界呢，能够随类现身 啊，有这样的一种啊身心的妙用。因此呢，我能够使令呢、啊、这么多的众生呢来受持我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呢，跟另外一个众生呢，他总共是受持的62恒河沙的诸法王子的名号啊，就是说有一个人他一天只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有一个人他是受持的62恒河沙法王子的名号，那么这两个人在福德这部分呢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这个意思，当然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跟整个众多的名号的功德加起来是没有差别的。那么为什么这个意思呢？因为我修习的啊这个真实的圆通啊的缘故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讲一下哈，就菩萨的摄受众生的差别相哈。从偶一大师的注解来解释这一段呢、啊，我的欧祖说啊，菩萨的利他呢，从气理这一部分呢、啊，啊，说一一的法都是气和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啊，在自受用这一部分是完全相同的。你不能说阿弥陀佛比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大，不能这样讲啊，真如佛性是一个不二的。每一尊佛所证得的法性是相同的，不管你的过程怎么样，所以要论道理，那是看结果，道理是看结果的。不管你是修唯识的、修天台的，你是用拜佛的，他是修止观的，证得的结果就是归严是无二路的。我们一谈到佛法的结果，那是没有差别的，但是过程那就有差别了。只有他的契机性，因为每一个菩萨因地所发的愿不同。你看有些菩萨他因地的时候，他这个看到苦恼众生，他就特别喜欢摄受那些啊所谓的弱势团体、苦恼众生，尤其是地藏王菩萨啊。有的菩萨他就摄受比较高智慧的，那么菩萨所发的愿不同，他所产生这个名号的加持力，到底它的适用度、它的契机的这个广度就不一样，这个契机性有所不同。每一个名号它所加倍的广度、它所加倍的根基跟它所因地所发的愿就不太一样。那么这个地方呢，是特别指的是娑婆世界来说了。释迦牟尼佛讲这句话呢，说你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跟你受持62亿恒河沙诸佛的圣号加起来是一样的，这句话只适用于娑婆世界来说，娑婆世界的众生来说。因为娑婆世界你念观世音菩萨容易契入，你很容易契入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不是说观世音菩萨的功德会超过其他等觉菩萨，不是这个意思，是从一个众生的根基、众生的相应跟菩萨因地所发的愿这一部分来说明的啊。好，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等于是把前面的十事无所谓的做一个总结了啊。看丑三啊，结民福备众生啊。那么这段呢是啊总结来说明呢，观世音菩萨呢他在因地所修的福德是这么多，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备啊，来加倍众生啊。四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啊，这以上的这种种的啊所谓的啊拔除众生的痛苦啊，来布施众生啊无所畏惧啊，都是观世音菩萨在因地当中呢所成就这种啊完整的福德，来使令众生远离一切啊苦难跟灾难。我想这十事无所谓啊，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讲32应身啊，包括以乐啊，包括拔骨啊。其实在这个地方，菩萨对众生的加倍力啊，这个名号跟咒语是非常重要，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桥梁的角色啊。这个点我们说明一下哈、啊。这个名号这个地方或者咒语啊， 在天经菩萨的往生论，他给他一个名称叫功德法句，说菩萨他修了很多的功德，但是功德他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把它保存下来。你说功德在法身当中，法身是无形象的，谁也进不去，那对众生来说根本就不能产生他受用啊。所以菩萨必须把他因地当中他的布施、他的持戒乃至他种种的功德，必须要有把用一个仓库把它保存下来，叫功德法具。比方说我们不要先讲佛菩萨，讲外道，你看外道他成就初禅以后，他就能够把他那个初禅的那种三昧的力量啊，他就在三昧当中念一个咒语啊，那么那么这个咒语念出来以后，他就给他一种力量，说哪一个人你去采蜂蜜的时候你念我的咒语，蜜蜂不能咬你。那因为他有三昧力，他有功德力，所以他就给这个赋予这个咒语一种力量，他把这种啊远离蜜蜂障碍的这种功德就加持在这个咒语当中。那么在印度当中的确有这个防止毒蛇咬的蜜蜂的咒，你念他的咒，你就能够远离这样的部位。但是有个条件，外道的功德法器是有时空障碍，因为他所依止的是生灭行，所以当这个外道禅定消失的时候，当这个外道死亡了以后，这个咒语就没有力量，这咒语就等于是一个声音而已啊。那么菩萨的功德法具亦复如此，菩萨的功德法具呢，菩萨自己受用叫做本门法身，是存在法界当中无时无刻都存在的，但是他必须要有一个机门，他必须要重逢出家啊，他必须要成就一个因地啊，做释迦牟尼佛的徒弟啊，来示现菩萨道，然后积功累德，从法身当中从空出假，积功累德，然后发愿，慢慢慢慢成就功德圆满的时候，他就成就一个应化身的佛陀。法身报身是没有名号的，法身别上没有名，没有，那都完全佛菩萨之所用，跟度化十地菩萨的。只要有名号，那一定是一个应化身，而这个应化身的成就，智者大师说是一个从本垂基，那要一段的很长的菩萨道，然后他因缘具足的才成就一个应化身，然后他把这个应化身赋予一个名号，然后他把这一期因地所修的因地的功德全部加持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我们赞叹十方三世佛阿弥陀第一，因为他这一期的成就阿弥陀佛的应化身所花的时间特别长，所以他的加持力特别广啊。那么也就是说呢，菩萨他在他成就法身以后，他必须要一再的创造一个应化身啊，应化身成就以后，他就一个名号，等到他的因缘结束了，他的化他的因缘结束，这个名号在世间上就消失掉了，然后他又要从本垂基，又要示现因地，然后又创造一个应化身，又给他一个名号，然后这个名号给大家受持，又能够啊产生以乐拔苦，等到他这个名号的摄受因缘又消失掉了，他又必须要创造另外一个应化身。所以很多人说成佛以后干什么，成佛以后就是不断的积极你的因地，然后创造一个名号，然后来以这个名号来利益众生。你为什么要创造名号呢？因为佛菩萨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的应化身寿命是有限的啊，可能是一劫，也可能是啊80岁，也可能是多少时间，所以他在当时的政治政法时代摄受众生有限，所以他死掉以后一定要留一个东西出来。佛灭度以后，当然主要的就是留他的佛像，他的名号，而这个名号是最简单的啊。所以说当我们在研究观世菩萨的功德的时候啊，你要找到他的门，你进去这个功德要有一个门，就是他的名号。当然你要把这个门打开，你内心当中要有他你的信心跟你的愿力，这两把钥匙才能够把这个门打开，然后你就能够集中身心投大觉海，跟他产生感应，那么观世菩萨整个以乐拔苦的大慈悲力就对你产生加持，满足你的愿望啊，这个就是整个观世音菩萨利他的一个过程啊，包括菩萨因地的修学，然后创造名号，包括我们怎么去启动这个功德。 成就感应。好，我们看紫山的名是不是一无作妙德。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观世音菩萨证得耳根眼通以后啊，所成就的不可思议的这种无作的啊，无作就是他不必假借内心的分别啊，能够任意现前的这种功德啊，不同于二乘人啊，二乘人要对众生产生神通加持啊，都必须要假借如理作意，而且要设定目标，要锁定对象。菩萨的度化众生就像月亮一样，他不必锁定对象啊，他随时随地等待着众生，这个叫做无作妙德，因为他没有拣别任何对象。这当中分成两个，一总名大用所起，丑恶别名不思议相。先看总名啊，那龙总说明了、啊、这四种不思议这个无作妙德啊，他升起的理由，他为什么能够升起这四种的妙德。世尊，我又或是圆通修正无上道故，又能善获是不是一无作妙德啊？那么这个地方指的是世尊啊，因为我证得的耳根圆通之故啊，因为这个菩萨在因地的时候呢啊，依止耳根啊，那么做这个闻思修而成就的这个三摩地啊，以耳根而证入圆通。那么依止耳根圆通来修正这个无上道，这个无上道指的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啊，来开显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能够成就啊四种不思议无作妙德。我们一路这样读过来啊，我们发觉啊，本经对这个过程是很重要，就是说在二十五个圆通当中呢，当然果地的功德是一样的啊，都是归元无二路啊。但是你是用耳根修行的跟眼根修行的，这个过程不同啊，产生的妙用的确有它的差别。诸位，我们可以体会一下，你看你靠耳根啊，你真的是能够在因地的时候容易记住圆通场。你看你一眼根，你要是睡觉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升起妙用，因为所缘境不现前。那你用耳根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打开，它是在前面，它是在后面啊，它隔一个墙壁都可以。所以它在耳根圆通的时候，它在积极资粮的时候，它几乎是时空无障碍。记住圆通常三真实，三种真实。虽然我们很重视结果了哈，因为成就结果是转凡成圣的根本，但是你的过程是根据什么样的门而入啊，的确对你的加持力是有关系的哈。所以他这个地方又在强调说啊，你看他说啊，因为我是修耳根圆通的关系来悟入真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又成就了四不思议无作妙德。所以偶一大师说啊，其实啊，文殊菩萨还没有选择圆通之前啊，其实本经当中在秘密义当中已经很清楚的说明耳根圆通的殊胜了啊，这个一再的强调耳根圆通的殊胜啊，从这个三十二应身、十四无畏，乃至于这个地方的四不思议无作妙德，都有这一层意思的啊。只是说文殊菩萨在检择圆通的时候呢，他讲得更清楚啊，如此而已。我们看丑恶别名不思议相。前面是总说，这一下把四种不思议的无作妙德的相状把它分别的把它说明。一现容不思议，二说作不思议，三受供不思议，四心供不思议。好，我们休息一下再说明。